各位听众大家好，下面为您播出评书《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作者孙岩，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下面请听第49回。
萧鹏跟着自己的伯父吕吉这位白骨大剑客来到自己这工作室一看呢，这儿有五根柱子，是石柱，不知道这吕吉什么时候都安排好了，这叫五行柱，干嘛？走桩、站桩、踢桩而用。什么叫走桩？就是在这桩上走，按五行八卦而走，练腿功。站桩，金鸡独立，从这儿到那儿，从那儿到这儿，把这腿功也练出来。踢桩，绕这五根桩子踢腿，这腿往上踢，啪啪啪。什么时候你能把这桩局踢碎了，这个就是你出徒之日功夫就行了，你就了不得了。还有旁边有两口缸，一口缸是米，小米，小米谷子，第二口缸是什么？水。这两口缸解今天开始，首先转米之术，用这手啊，俩手按太极图转这米，唰唰转，然后呢转水。转米的本身呢，是让你学会了怎么样能运用这口气，把这口气运到这儿，把这米，因为它是固体的，它能转起来。那么为什么搁米它不搁沙呢？搁米它有柔润性，不至于把你的手伤害了，因为你这是用的是气而不是用的掌。你像钻核桃那个，那是练掌功，转核桃已经把掌功练成了，转这米是一种软功，一种气功，运用自己的气力，底气、中气、太和元气，斗起元神之气，这几步气运好了，唰把这米转了。那么起初的时候，这萧鹏转米啊，这米还是能转动的，这米哗哗能转，到转水这儿啊，它就转不了了。因为这水啊太难转了，不是一般的人能转得了，所以得一步一步从这转米之速开始到转水之功，这两个气它是用的一回事儿，但是到水这儿能把水给调动起来，这水哇最后能把这水转起一根柱来，这就叫你出徒了。你不练到这种程度，你达不到所谓的登峰而造极。那么咱们为什么要说这个碧血昆仑剑萧鹏他这段道笔呢？也就是为说碧血昆仑剑剑客萧鹏他这个学艺的经过不是那么很容易的。说要不是这样的小孩对师父好，知道感恩戴德，老师也不会把真东西教给他。到现在为止，中国的武术咱不是危言耸听啊，还是这个境界，还有这么高的高人。您看您大道上走着，您看您不进一间的，你以为都是凡人呢？他不一定，背不住跟您擦肩而过的他就是一个高手，只是不露而已，肯定是有这样的。那么我们也经过研究，确实有这样的，包括修道啊，反正说吧，不是迷信的说，修一些东西的也有这样的高人，尤其是往偏僻的那些山村去，那几百岁的人肯定是还有，这不是危言耸听。然后这功夫为什么失传的多呢？还是这句话，猫教老虎留一招，所有的师傅教徒弟都想留两招，为什么呢？就怕徒弟他学坏。 你看这徒弟挺好，呵，学坏了，到社会上不听你管了，你管不了他了，这还了得了吗？这就了不得了，出大事了。所以呢，大家都留两招，从起初就留，一直留到现在。留那两招你教谁呀？你没教，没教就烂在肚子里了，烂到肚子里你就忘了，你死了，你死了他就没了，他没了你徒弟就不会了，你徒弟不会了徒孙就不会了，你徒弟再留两招，你徒孙再留两招，留到现在还有招吗？所以说这武术啊，到现在为止要是真失传也很正常。那么当时这武术确实它有一种境界，这武者的境界，侠客之风范，这都是有的。咱们还说回来这个碧血昆仑大剑客萧鹏，他这个学艺这经过，萧鹏姐今儿起就更加重了自己这功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也在长，他也在长，岁数在长，身体在长，一晃就学了四年多了，那么也就是九岁了，九岁半十岁这样。可是这时候的萧鹏这个可不矮，那么在古代啊，那小孩发展到这样的不多，都是球球蛋蛋的慢慢长起来。那个时候他吃一些东西还是营养程度不够，孩子的发育还是不很健康。但是萧鹏比他们强，一老师有钱，每天都给他买鱼吃，你甭管什么鱼，天天三顿饭离不开鱼。老师告诉这吃鱼是长钙，你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把钙要补足，肉要补足，你又不是想出家当和尚，补肉是强身健体，饿了那是牛肉，整天的酱这么一锅牛肉，这牛肉啊你就猛吃，能吃多少吃多少，少吃主食多吃肉。这萧鹏就听老师的，所以这身子非常壮，这一看的十五大六的这个岁数的才能长这个。而萧鹏现在就这么高，可这孩子什么都变了，人格没变，这武术高了，能耐大了，身份强了，人格没变，说话没变，还是还这味儿，还是这说话不清楚。不过这小伙漂亮，老师是越加的喜欢这孩子，喜欢到一定程度了。怎么呢？这孩子学得好啊，这现在都不用再吊床吊脚这事儿了，他还在练，这把脚还拴上睡觉，还是这么刻苦的练功，他已经练成了这腿功了，还是在温习这功夫。然后转核桃，现在已经一手能掐仨核桃，长到四个核桃，最后哗哗哗先揉，用耐力去揉，用自己的耐性去揉，把这四个核桃翻来掉去的揉，揉的最后这棱角都没了，哗捏成粉末，达到这种程度了。孩子晚上睡前还是练这种功夫，哗哗哗，你说这老师他能不高兴吗？哪个老师教学生他不喜欢教那种刻苦练习的学生呢？都喜欢呢，这孩子就是其中之一，就是刻苦练习的学生，那是不用扬鞭自奋蹄，就是这么个孩子，所以师父非常喜欢。每天在练，每天在长，身体在长，能耐在长，老师心的想，就现在我这怎么说呢，不能叫徒弟也不能叫学生，不敢叫，就我们这孩子吧，要出去那一般人那就不是个了，一般的什么所谓的剑客过来仨俩你到不了他身边了，武功在练呢，这孩子这功底太深了。这学习呢，文化课是老师教，老师教不教别的，什么算盘子这不用学，那都用不着，小九九背会了，会个入门算账就得了，一得一，二得二，三七二十一，这懂就行了，到时候算账别让人糊弄的就可以了。但是文化课得学，文化课必须学这些古文，什么唐诗宋词这类得学，宋朝的词厉害，唐朝的诗厉害，看这些啊 唐诗，每天在背生字。你别挺大一剑客，挺大一侠客，一白字先生，文盲那可不成。而练武术到一定境界，你得会书法，书法也在教。为什么呢？书法就是一种气功，你得气定神闲，把这书法一气呵成写下来。尤其是那大提斗，就那大笔，那没两下子的写不了。所以说呢，你必须得练这些呢，师父都是在教。那么孩子肖鹏还是认认真真的学，只不过现在说话啊，跟老师在唠嗑的时候比较有内涵了。老师也在给他讲什么叫江湖，什么叫绿林，什么叫武林，武林跟绿林的区别。武林道是一个练武的人形成的这么一个道路，他讲究的是一切所有受困的武林之人，我们互相怎么帮助。绿林道那就是绿林道了，绿林道就是什么都做了，绿林呢就是江湖，江湖就是绿林，所有人都是绿林之中的一个。无论是你长线短线黑线白线，只要是你做这行的就在绿林。什么叫金披彩挂，金汉立团，横栏荣葛，这为绿林。那这些都是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咱们暂时不能说，人家不便于说，这是绿林道的一些规矩，这都告诉孩子了。然后江湖上九九八十一门，上三门，下五门，行一门，堂个门，八个门，九宫门，如意门，各门各派的要领也都告诉孩子。哪个门户跟咱们相近也告诉孩子，哪个是邪教邪派当然也是告诉孩子，跟孩子把这绿林的事儿、武林的事儿说了一个清清楚楚。那么当时也教育孩子什么叫侠客，做侠客怎么做，就不能像我白骨大剑客吕吉似的。老师也就把自己之前所作所为都说给孩子听，我就是膨胀，太拿自己当回事了，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那是不成的。膨啊，记住师父告诉你的，人就像高山上的一块巨石，从山上落下来，在滚落之中的摩擦，把这个角这个棱全部摩擦，最后倒在河里的时候成为一个河卵之石，河卵之石它的细嫩柔滑都是打磨出来的，也是天然的一种打磨，没有棱没有角，这样这个人才能完美。但人他要有个性，人不能没个性啊。说我老实，我踏实，我一点个性没有，你骂两句谢谢谢谢，骂得好骂得好，你打一巴掌谢谢谢谢，你打完我的右脸再打我左脸一下吧，我谢谢了，这样也不是人。我们不要求这样的，但是我们要求知书达理，小武术想道义的这种人。那么真遇见坏人，该处理的还是要处理，但别像师父我似的，我吕吉所犯之错误我不想在你身上就犯，所以说我不敢承认你是我徒弟，那是怕给你带来不便，但你还是我徒弟，这是逃不了干系的。你今后要踏入江湖绿林道武林道，不管你在哪一条道上，你没事儿则可，你真有事儿，师父吕吉得喝出命来去帮你啊，因为你就这么一个徒弟啊，你是我唯一。再一个，小鹏，我希望你什么都变，你做人的标准别变，你这个人性别泯灭，你的人格别泯灭。那么今后你在江湖绿林道上，你在武林道中，你就是一个佼佼者，你呢应该保清官，应该做好事。嗯，师傅，你放心吧，这事儿你这你天天在说，我也天天在牢记在心中，师傅，我明白了，就这事儿愁人。 哎呦，这吕吉心想，这孩子长得多漂亮，我们这宝贝儿徒弟，要论长相，那是眉清目秀，齿薄唇红啊。这身体又好，细腰炸背膀，双肩暴拢，叫我们这宝贝儿往哪儿一站，让人一看帅气，让人一看练武术的，让人一看搞体育的，怎么还搞体育？对啊，搞体育也能看出来，一看就是体操。啊，往这一站，他这身体他素质跟别人不一样。那么萧鹏现在呢也是如此，但是就纠正不了的是这孩子舌头，老师也不能说啥，好孩子，这个好马出腿上，好汉出嘴上，这话大家都说，我倒不太信这话，说好马出腿上，好马就出腿上，跑得快就是好马，跑得当时挺快，没两年不行了，为啥呢？你有病了呗，好马不一定非得出腿上，出的身体上也行，好汉出嘴上啊，我说书的我嘴好，我啪啪啪啪天天这么说，我什么好汉，是不是？好汉的标准又是什么？说相声郭德纲那嘴多厉害呀，那他能算起好汉吗？对不对？好汉能跑那么多徒弟吗？要我跑那么徒弟挨个我给他们跪下，这开个小玩笑。就是老师说的很正常，好汉出嘴上，好马出腿上，孩子你还得练，练绕口令，八百标兵奔北坡，北坡炮兵并排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练喷口，练贯口，练串口，练好之后肯定会说书。教他这些怎么练，这孩子也不行，但是孩子对老师这孝顺程度那是没挑，没有挑啊，每天都是也是给老师吊着样吃，自己呢还是如是吃着鱼，春夏秋冬的吃，冬季也吃，而冬季鱼贵，贵也吃，自己长钙吗？然后老师乐意吃的他也去给研究，为老师啊做一点好吃的，那么自己做这个毕竟不如馆子里厨子做这个，厨子呢做的毕竟是专业的，老师喜欢会有居和真实惠这俩店的菜，尤其是真实惠这菜好吃，真实惠呢珍品的珍，食品的食，聚会的会，真实惠松鼠桂鱼做得非常好，我们呢去真实会给老师今天中午点一条松鼠桂鱼，这松鼠桂鱼呢点回来给老师吃，老师喜欢，但是这松鼠桂鱼就得我自己去，不能让那个外卖给送，为什么呢？你外卖提着食盒送到这儿，走那么长时间这鱼就不好吃了，那我要去呢，我三步并作两步，还不用叫着功夫走，我比正常人得快多少倍，我擦擦擦擦几步就到家了。那么回到家里呢，我把这菜都摆好了，往里一放，老师喝点酒吃这松鼠桂鱼，酸甜可口，老师得高兴，那跟师傅说，师傅、我说你真是会了 啊要个小点的鱼啊，老师也就明白了，自己孩子去真实会啊给自己点这松鼠桂鱼去了。那么隔三天五天呢，他就去给师傅点一条这鱼，师傅就乐意吃这口，师傅在家把这小菜也都摆上了，牛肉等摆好之后，孩子吃饭这些东西，煮的鸡蛋也搁这儿了，这都是孩子必须得补的，这不补不可不成啊，身体不成啊，都搁好了，自己的酒也温好了，搁这儿等待着孩子把这松鼠桂鱼拿回来，自己吃这松鼠桂鱼酸甜适度。单说孩子萧鹏赶奔真实会，就来到了真实会的二楼，跑堂当然认识了，哟，鹏鹏来了，说我来了，整个这镇子里没有不认识萧鹏的，萧鹏几乎是这镇子当中一传奇故事的，打小五岁半家里就没人了，捡个爹，这爹啊对这孩子特别好，捡一有钱的爹，天天吃好的，当然他们不知道内幕，孩子在练功，说这孩子吃的好的什么程度呢，这十来岁的孩子跟十五六大小伙子似的了，这身体这膀啊，这个儿这高，长得这漂亮，就甭说了，大家 也都感谢这老头吕吉，人家有家族族长啊，族长也经常买点东西看看这吕吉，感谢他把这个修鹏给带的这么好。鹏鹏，这又给你那老干爹买松鼠桂鱼吧。
是是是。
其实这孩子长得出众，但大家也不一定注意。那么他说话引起了人注意，尤其是在西北角这有一桌子，里边这桌子这儿坐一老太太，花白的头发，白净净的脸儿，花白的眉毛，白牙特白，穿的很富有，要了这么几个菜，其中就有这松鼠桂鱼。这老太太呢也是非常喜欢吃这松鼠桂鱼，这老太太就把筷子放下，看了看肖鹏，哟，练武的，他是练武的，他能看出来对方是练武的，一看就明白了，这孩子练武的，并且这武术程度很高了。呵，这么点的孩子就有这么大的能力了，有这么高的武功，老师是谁呀？这老师太会教了，也得说这孩子天生是个武坯子，这骨骼的发展就是一习武者，天生是练武的奇才。但是这老师也够厉害的，就看这孩子举手投足之间那就不一般了。可是十来岁这么个孩子，他可不是二十多岁大小伙子，学艺十年武功到了顶点，老师都没得教了，不是。但是这孩子他能学得这样，估计他师父也没什么玩意儿了，也都教得差不多了。行，嘿，孩子老师是谁呢？这人挺纳闷。鹏鹏啊，叔，那个稍等啊，那鱼马上做好，你这老干爹就喜欢吃松鼠桂鱼吧？
是啊，就喜欢吃那酸甜可口的松鼠桂鱼，尤其是你们家真实惠的松鼠桂鱼。我那老干爹说呀，说你这个那酥度正好，他拿筷子啪一碰这桂鱼啊，啪，那桂鱼就开了，桂鱼那肉非常嫩，吃起来酸甜适口，盘子底儿还不带什么原汁儿，那汁儿都在鱼上呢，你这一碰一搁到嘴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吃，他说这往嘴里一放啊，天下之奇味，天下之美味，美之绝也。
其实肖鹏他是在这儿简单的表述一下自己师父白骨大剑客吕吉喜欢吃这鱼这个程度，可是他是无意而说，旁边那老太太是有心而听。老太太心想，嘿嘿，吕吉呀，吕吉，他把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这孩子是你徒弟，我终于找到你了。